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那这章我们来到了《生命记》的第八章，我们看到这一章还是有延续着这整本《生命记》的这个主题，就是听命就蒙福，不听就受咒诅。那我们看到摩西又继续来到这一章的时候，但是他仿佛在这一章里面有突出一个主题，就是要持守在这个救恩里面。那只有当神的百姓有持守住，才有这一章提到的能够终久享福。所以呢，我就把这一章的主题定为是在救恩里面终久享福。我把这一章分成两大段，第一段是第一到第十节，苦练是为了让你得福；第二大段是十一到十九节，是忘记神恩的警告。那我们先来看第一大段，第一大段也是 1.1， 我想分享的是这个苦练的试验。第二节里面讲到啊，神苦练他的百姓，其实是要看看人是否愿意守他的诫命。这是很简单的一句话，但其实这个呢，却是神做事的一个法则。那今天有许多的基督徒其实不明白神会试炼我们的信心，也搞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信主了以后还会遇到很多不顺利的事。神难道不是祝福的神吗？怎么会有这些不好的事发生呢？就是不明白神他做事的这一个的原则。那我们要明白，我们的神是会试验我们的信心的。当我们持守对他的信靠，我们才能更深的经历他，明白他的作为。那我们再看第三节，在这里的苦练的过程中，神又任凭他的百姓饥饿，赐玛纳给他们吃，让他们明白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神怎么会让他的百姓饥饿呢？没食物，我们人又怎么可以活下去呢？那其实今天很多的医学研究也已经发现，原来一个适当的进食对我们的身体确实是有益处的。反之，我们也发现了我们许多身体的疾病也是因为吃所造成的。那但是其实神的话他跟我们讲的是不是单靠食物，这里更加重要的是神的话提醒我们说，他所赐的玛纳才能让我们真正的活着。那我们回顾到出埃及，出埃及讲到以色列的百姓吃的这个玛纳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就是说不是人手自己耕耘自己去努力得来的。那这个今天从天上来的这个我们看得见的玛纳是没了，但对许多基督徒来说，我们都明白这个是神的话的意思。所以呢，我们每一天活着，原来我们都需要神的话语活着。那许多人他没有神的话语也是活着，但我们看到仿佛这样的人确实是活着，但是是一个肉身上面活着，灵魂却死了，一天过一天，活得都很机械，那也没有盼望。那第四节也继续讲到这个神对百姓的苦练，原来是神对他的百姓是有管教的。就像刚才Asher 分享的，他爱我们，作为这样爱的一位父亲对我们管教我们。但我们也看到第四节，神对他的百姓虽然有管教，但也是一切都充充足足的供应。我们看到他们四十年衣服没有破，脚也没有肿。那我们看到神的供应，但是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有时候还是很容易忧虑，那难道神真的是不信实吗？他在我们的日用所需上面真的没有供应我们吗？那有时候我也会问起一些对明天对未来有忧虑的一些弟兄姐妹这个问题，他们都会说没有，其实神是很信实的，我都没有缺乏。所以呢，我们也不应该在神的管教上面灰心，更要回想神其实一切都有供应我们，更加的信靠他。那 1.2 点我想分享的是，当神的这个对我们的试炼结束以后，在第六节到第十节我们看到他就会带领我们进入那个有山有水有各样丰盛出产的美地。我们要知道，其实我们的阿爸父他不是一个虐待狂，其实没有一位父亲他是愿意看着孩子受苦的。但第六节告诉我们呢，神他试炼我们，为的是让我们谨守遵行他的道，敬畏他。第四节也告诉我们，我们的天父试炼我们，为的是让我们饱足的时候 仍然可以称颂他，而不是远离他。那第二段啊，第十一节到第十九节，我想分享是第二部分，是我们要谨慎，不要忘记神的恩的这样的一个警告。在第二点一点，我想分享，我们要小心，我们富足的时候就心高气傲，忘记神。在第十二节到十五节，我们看到摩西他又警告神的百姓，他们有钱有房有牛羊，就是我们今天也是各种产业加增的时候，就特别要谨慎，以免心高气傲，就忘记过去神带领啊以色列百姓也是怎样带领我们脱离过去没信主的那种被魔鬼所搅扰的那种艰难的生活。那这个警告我们看到，不单只是对过去以色列人的警告，也是对你和我的警告。我们确实看见许多的基督徒，他们信主前的生命其实是面对许多的挑战，后来呢信主以后问题解决了，就过了一段时间发现诶，不用去教会也很好啦，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但可能这样的事会发生，但我觉得可能不会发生在今天跟我们一起晨祷的弟兄姐妹。不过我们要谨慎的是，这里神的话提醒我们有没有心高气傲，特别是我们的服事也很好，生活也很好，工作也很好，得着神很多的祝福的时候，我们更要谨慎谦卑，看诶，我们有没有心高气傲，还是我们的心还是一个柔和谦卑的活在神的面前。我们这些都要用神的话来引导我们，让我们思想。那第二点二点我想分享，这里摩西又提到另外一个警告，是小心陷入这是我的能力这样的陷阱。在第十七节有这样的警告，他警告我们，我们得到了获财得到了成功的时候，我们人很容易就认为这是靠着我的能力得来的，这样的一个陷阱。第十八节也告诉我们，人得到获财得到成功，其实这个能力是从神而来的，可惜今天许多人都陷入到了这样的一个网络当中，特别是当人更加努力收成越多的时候，就更加容易的去忘记神的这个祝福。那第二点三点，在第十九节到第二十节也是神的话再次提醒我们，忘记神侍奉别神的人必定灭亡。那其实有的人可能会说，有的人曾经信主了后来不信啊，有的人不信主啊生活也挺好的，也没有灭亡啊。对，但神的话呢是不会落空的。十六节告诉我们，神试炼我们为的是让我们终久享福。这个终久其实更加提到了是我们信主一个很重要的盼望，是一个永恒的生命，是在永恒里面也是可以享福。那有的人他没有主，又或者他曾经有主远离了主，他的生活上都很好啊，但是永恒呢，神的话讲到会灭亡。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持守在这个救恩的里面。那我想总结一下我今天的分享，是神他的心意是让我们在他的救恩里面是终久享福，永永远远的享福。所以呢，他作为这位慈父才会苦练我们，管教我们，让我们能够谨慎小心陷入到这个骄傲，小心陷入到这个我今天得到的成功都是靠着我的努力这样的忘记神的恩典的这些的陷阱的里面。让我们都彼此勉励，一起继续持守在神的救恩的里面。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师母。
好，弟兄姐妹们早啊！今天早晨为牧师需要去处理我们一位姐妹的先生的出殡安葬礼，所以没有办法再晨祷。那感谢主，让我们仍然有神的话可以提醒我们。那今天我只是从我自己个人的角度看这一章，跟大家一起分享啊。在我的圣经里面，它的标题是不可忘记主啊。那我觉得这一章里面讲的不只是不要忘记主，不要忘记神的恩典。那从以色列百姓的角度，我们看到说他们怎么样经历一次又一次神的恩典，到最后要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神也一直不断在提醒他们啊。那今天我们 像刚才正焕弟兄说，很多人信主都是当初碰到困难，但是当他信了主，一切安顿了，一切平安平静下来了，开始忘记了，开始忘记。所以求圣灵也帮助我们，常常带着一个谦卑的心，能够被圣灵来提醒，要谨守遵行神的话。那我今天看这一章的时候，我把它看成就像一个人在人生的赛跑场这样，他从起点到他要跑到终点，容易吗？谁是赛跑健将在这里？哇，哈拿是啊，我是跑最后的 ，Debra 也是啊，啊，我真的不能跟你们比，我是跑乌龟慢慢走的那种，我不喜欢跑的啊，但是呢，还是要跑，无论你是跑是走，你的人生还要走过，对不对啊？没有人说我就站在这一刻，我就等了，等等什么？等死吗？也是还要走的。走这一段路，人生里面你选择怎么样走你的人生。那我从一个角度哈，就是把圣经里面今天几个重点，刚才弟兄姐妹你们分享也好，正焕弟兄分享也好，都有提到，我把它组织起来成为一幅的图画，就是当一个人在跑他的天路的时候，他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两个层面的心思意念，他的心智，意不忘记神的恩典，从他起步怎么样领受神的救恩，到他一路人生继续走下去的时候，圣经提醒以色列百姓，也提醒我们不要忘记神坐在你身上的事，大大小小的事你不要忘记，因为常常在奔跑的时候你会忘了，你会变成又在自己做自己生命的主了，忘记你的主权是在耶稣身上，耶稣是你生命的主，带领你向前跑的。有时跑跑跑，哎呀，我比较喜欢这个世界的路，你就跑离了。所以不要忘记神的恩是你的一个心智。第二个心智，在你跑的时候，你要快跑跟随主，你需要谨守遵行神的旨意、神的教导、圣经的话语真理，帮助我们圣灵的引导，你要谨守遵行，不然的话你也会被世界冲掉，你也会有自己的主意出来啊！就像刚才所说的啊，你以为是自己的力量了了，因为你现在很好了啦，是我的努力啊，是不错，是你的努力，如果不是神给你机会，不，如果不是圣灵帮助你，如果神没有开路，你觉得你会有这个成就吗？华人有一句话，人定胜天，刚好是相反的，天它是指神啊，人可以胜过神吗？绝对不能，如果人能够胜神，那人就做神了，所以人一定要明白，我们没有办法超越神，超越我们第三度空间能够掌管的第四度空间，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降服在神的里面，我们就知道，一，我们不要忘记神，永远不能忘记神，因为他就是拯救我们生命的主，所以快跑跟随主的这条道路里面，我们不但不忘记神，常常感恩，还要谨守遵行神的道，这个是你走人生的道路上你一定要有的心智，这两个在这一章里面讲得很重要。那这个跑的路途有什么呢？刚才大家有提到，有苦练，有熬练，有不容易的事情，容易吗？啊，那说不容易，因为他也熬了很久，几十年、二十年，啊，弟兄姐妹，你熬练吗？啊，国金也有被熬练过的时候，啊，无论是自己单身的时候，身体的病痛的熬练，啊，后来进入婚姻，丈夫给他的熬练，后来儿女给他的熬练，我们都有熬练，但是呢，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熬炼，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如果你抓住神是一位好神，前面我们都有讲啊，他是什么守约施慈爱的神啊，对吗？他是大而可畏的神，如果你记得神是那么好的，那你不要埋怨，这个熬炼的过程呢，啊，你要经得起，是炼嘛，不是叫你打倒你，是把你练起来，把你熬出来，成为更好 啊，更好像金要成为金晶这样，钻石要能够雕成为更亮的钻石，不是只是钻石的石头而已，它还没有办法被雕琢的时候，它也不过是一个石头，但是它肯被切割，切割到对的层面的时候，它就发挥了钻石的美了。所以这个熬炼苦炼就是人生的路要走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途径来的。还有呢，管教修剪也类似，但是你要明白神许可的，因为神把我们当儿女来看，所以他许可，为什么我的家庭是这样，为什么我的丈夫这样，我的太太是这样，我的孩子是这样，为什么我要面对这样，像 Asher 说，为什么我过去要面对走过那么痛苦的路，因为神要管教我们。当我们愿意接受管教，像儿子那样的愿意听父母的管教的时候，你知道父母是爱我们的，那因为这个份的爱和信任，我们的生命就越来越美，越来越好。那今天早晨我起来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简讯，最近这几天有一个姐妹从深圳回来几天跟我们一起过祝棚节，她回去的时候她就给我一个 message， 她说谢谢你们对我的爱，我不配得你们的爱，但是我回应她，我说耶稣爱我们，耶稣爱我们，牧养我们，到为我们舍弃生命，我们算什么？我们爱你，也盼望你更健康更荣美。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有神，我们能够有这一份的爱，我们才能够去爱和建造更多人。所以我们绝对要相信神许可我们人生路里面有苦练，有什么管教。所以你受管教的时候，无论是教会牧者、同工、小组长、你的团队里的领袖对你说一些比较重的话、严厉的话，你不要说哎，他们不爱我，我走了，其实你经不起考验。你要明白为什么他们要说这样的话，他们可以讲很好听的话，但是好听的话不会造就你的，只有给你越骄傲越飘飘然。但是如果你知道他们愿意冒这个险影响关系，但是讲一些很重的话，因为他们爱你，他要你更好，要你突破啊！那求神帮助我们。所以这一段路里面，我们不忘记神的恩典是我们要抓住的心智，我们要谨守遵行神的道，因为那个是很重要的哦。我们不然我们就会偏离了跑道，那经过的路途，从这一点到终点，中间有很多的苦练，很多的管教。那最后你要看到的，当你像保罗所说，我向着标杆直跑，我忘记背后，因为背后是很多可以拉住你的，让你哎呀，为什么我是这样？为什么神许可我这样？很多的为什么和不甘愿。不能顺服的时候，那个背后就会把你，你就停止了。很多人的路走不下去，因为没有去思想说他不应该看背后。所以圣经也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你走神，我走天路，你要向前看。当你向前跑的时候，你知道背后会缠绕你，会让你留恋，会让你不舍得，甚至让你痛苦的，你要得医治，你要学习放下，那前面就继续向前走了。那最后你要得到的什么？像这一章里面对以色列百姓得供应，这是你最基本的。那我去过以色列四次，或是我们当中也有好一些人去过啊，在这里形容的七样的丰收，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这个蜜不是蜂蜜的蜜，是野枣的蜜啊，所以真的比蜜还甜。我冰厨还有一罐，如果你要试看什么是野蜜，这一个就是我带过来的，你们可以试。这个七样的，真的圣经我今天第一次看在这里， 这七样真的在以色列非常丰盛的出产，所以神所说的一句都不落空，几千年神就已经允许他们了，但是他们看不见啊，他们要不要选择相信啊？那今天神对我说，好多年前他对我说 You will have big house， 神，我说我还看不见啊， Where's my big house？ 当然我相信可能在灵里面我已经得到 I have a big family， a big house。 但是我也跟神说，如果你指的是 physical house， 是看得见的物质，主啊，我也用信心等你。神对你说过什么应许的话，你现在还没有领受，但是你要用信心的眼睛跟神求，所以神说过一定成就的。那神，你要得应许成就，得供应，还有呢，你要得美地，就是他们出迦南到迦南领受的这一个美地。第三呢，得获财，你不但是安居乐业了，你不但是有供应了，不愁吃不愁穿了。像他们四十年在旷野没有缺乏，最后呢，神说你还有获财的能力耶，就是你要居上不居下了了。弟兄姐妹，你是不是居上不居下？还是你觉得我是很可怜的，我做基督徒只能够这样而已？你觉得你是这样的人，还是你说神不是，我是要做顶天立地的，我是要有做大作为的，哪怕我只是一个打工的，但是我打工也有荣耀的。就像我们的门徒当中啊，最近他跟我说他也蛮辛苦的，是一件好事，但是他公司的总裁要他去马来西亚，因为他想要直接让这个我们的门徒是跟着他的，那他这里的公司又想的那个上司又要他跟他，他说我真是苦啊，到底我要怎么办？是好事啊，但是他心里想留在新加坡。我说你祷告，你说神，我为什么留在新加坡？因为这里是我的家，这里是我的国，我认定神国六一一。那如果是这样，你就先神后人再大地哦，都是很好的发展。但是如果这是你要的，你跟神祷告，那他很听，他就真的这样的祷告。到最后他说感谢主，这个所谓好的征战平息了，我继续留在这里。你看到没有，你有时候你会忙乱，你会不知道你要什么，但是当你寻求神的时候，神会给你的。那弟兄姐妹，我们也看到好一些在职场的弟兄姐妹，像 Jason Eunice 他们也是在他们的商场上曾经辉煌到后来一败涂地，欠了150万，但是今天神不单还他150万，神还要给他几百万，已经有几百万了，还要再给他。但是他知道，神你给我不是给我，是要祝福更多的人，祝福教会，祝福列国。所以这一篇最后讲，当你丰盛到得获财的能力的时候，你要明白这个能力不是你的，是神祝福你的。所以当我们奔跑人生路的时候，从第一个起点你得救，到你生命一直在跟随主，一直持守神的话，跟面对挑战，面对管教，面对煎熬，你都相信神有祝福在你面前，那你的目标是什么？就是完成神的心意，神给你的心意旨意，你成就，你的奖品是什么？你的奖品就是你不但得供应，你不但得美地，你还要得这一个获财的能力。那基督徒就本来就应该丰盛的。我告诉你，我小的时候有一个看见，那个看见是现实的看见。我在一个华人的华文教会，是很传统的教会，我就看见我的华文部是原本就是主轴来的嘛，之后才有英文部。但是我就看见为什么我的英文部他们每一个都是大学毕业，每一个都是很了不起的职业，都是很高尚的，那为什么我的华文部的弟兄姐妹，因为那时我是少年人啊， 为什么他们就是很平庸，就是普普通通一个基督徒而已，甚至也蛮贫穷的。然后我再看看我的同批的少年人啊，青年人，诶，他们读书都不怎么厉害的，都不想读书的，那读书成绩很差。那英文部，我的英文部少年人，因为我们常有互动，他们都是很厉害读书的，都很棒的，为什么有这个差别？我那时是少年人，我问我自己，那我就告诉我自己，我要用功读书，我要帮助这一些我华文部的少年人，他们也要用功读书。所以我就开始了跟另外一个牧师的女儿，我们两个人就开始了这个 study group， 在我们少年的聚会之前，然后那些愿意的就来，结果我告诉你，就在那两三年里面，整个局势改变过来。我们的少年人慢慢，他们读书也越来越好，因为认真的知道他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了，然后对神的话也渴慕了，也愿意好好服侍神了，生命调对了。少年人而已啊，他们就开始都可以读高一点了，以前只读中学，后来可以读高一点 poly 了，后甚至有一些后期的都是大学了。我不是说用学业来显耀人的能力，但是是为什么人能够改变？因为人开始有目标有方向了。弟兄姐妹，也许你说我已经过了读书的年龄，但是你还可以进取啊，你在职场上你还可以让自己装备提升啊，你在教会你的成长还可以提升啊。你不要单单做一个普通的基督徒，你要做一个荣耀神明的基督徒，无论是你的能力、智力、财力，你都要成为人上人，你都要蒙福胜万民，你愿意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让我们不忘记你，因为你是施恩守约的神，让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主，我们愿意将我们这一生交在你手中，让我们奔跑却不困倦，让我们行走天路的时候，我们谨守遵行你的话。虽然这一路你有管教，也这一路你许可苦练苦难临到我们，但是主叫我们要常常抓住你的话，行在真理里面，也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和感动，让我们的生命里面越来越荣美。当我们奔跑到人生的最后一个终站的时候，主啊，我们回头看我们所走过的路，竟是滴满脂油的路径。为什么？因为神你要许可我们领受不只是供应，你要带我们进到美地应许之地，你应许我们的神，你还要让我们有丰盛得获财的能力。主啊，你提升我们每一个你的儿女，看自己不再看自己为微小，看自己为不能。主啊，但是我们要看得合乎中道，我们要看到我们是你荣美的儿女。今天我们不忘记你，我们就要进到应许，要领受更大的祝福。主，愿你的话语成就在我们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